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每一次读你的话语，我们就知道你要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主，我们也看见主每一个时期时机都是你所为我们预备的。主，我们能够在你的计划中有份。主，我们这是我们的恩典，主，也是我们一个来经历你的机会。主，我们就求主你在今天，不但是透过主日的信息，你也透过以斯帖记再来对我们说话。主，好让我们能够站在你所给我们的位分上，真是再一次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来看以斯帖记。好，我们看以斯帖记第五章。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来分享以斯帖记里面所提到的以斯帖所设摆的宴席，以及这一个他们的仇人敌人哈曼的一些死刑。那我们要从这以斯帖记里面来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敏锐神的作为，也看见怎么样能够知道这是一个时机。那么当我们要明白说神的作为跟时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神的主权在哪里，人的选择在哪里。那么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先来看到以斯帖记第五章。好，以斯帖记第五章第一节，他就在这里说到，他说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那么这个王呢，正在他的王宫的殿里的宝座上面。刚好我们可以看见在以斯帖记里面有许多许多的巧合，或者说我们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能够看见许多好像原来不经心的一些的状况，但是却是神的一个作为，神的一个工作。那当我们看到第三日，以斯帖呢穿上朝服，那我们想到这第三日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到在以斯帖记第四章，就是告诉我们，就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有分享到，当时的以斯帖呢，他犹大人他们碰到这样子一个要灭族的危机的时候，以斯帖就在那里邀请这一个莫迪改，也邀请也自己也告诉他宫里面的宫女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禁食三天。好，我们要禁食三天，那我们在这三天里面要不吃不喝。好，我们要禁食三天，我们要来看这件事情到底要如何去行。当时以斯帖就是抱着一个必死的决心，如果我去王去见王的时候，王如果伸出他的金杖的时候，那就有救了哈。那么如果没有伸出金杖的时候呢，那我就要必死。那么所以以斯帖是抱着这样子一个决心要去见王。那么因此呢，但是他做了一个预备的工作，这个预备的工作什么，就是禁食的祷告。不但是他自己禁食祷告，他的宫女禁食祷告，他也邀请莫迪改和他所有的族群的人都能够禁食祷告，他要去见王。所以这今天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第三日，换句话说什么，禁食三日以后，他要开始要凭着这一个信心跟勇气，他要踏出这一步要去见王。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其实在旧约里面或者在新约里面都有提到禁食的祷告，都有提到禁食的重要性。好，那我想就是说，当我们每一次来思想到禁食的时候，其实禁食有不同的不同程度的禁食哈，那不同形式的禁食。那圣经上有一些比较出名的禁食的祷告，比方说我们思想到但以理哈，但以理的禁食的祷告是什么？是21天的禁食祷告。那么在但以理里面的禁食祷告，今天我们思想到但以理，其实跟以斯帖有一点很像的，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在被掳的时候，被掳的时候。那么但以理的禁食祷告，那个时候的禁食祷告是21天禁食祷告。那个禁食祷告是什么？是不吃什么东西啊？不吃肉，只什么？单单喝水，还有呢，吃素菜，对不对？好，吃素菜白水。哎呦，我讲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问我说，他说师母啊，禁食祷告能吃什么？我禁食祷告能吃什么？哎呀，我说既然叫禁食祷告，就是不能吃了。那所以有很多人就说禁食祷告到底要怎么样禁食？那么禁食祷告，我们看圣经上面有很多种。21天的禁食祷告，我们通常讲到说但以理的禁食祷告。但以理的禁食祷告就是蔬菜白水，不吃肉，可以喝水，可以吃蔬菜。那也有人把这个21天的禁食祷告，就是说你可以说你比方说有些人很喜欢吃甜点，那你在21天里面都不吃甜点，这种呢叫21天的但以理的禁食祷告。好，那不吃那个肉。那我们也知道说但以理当他21天禁食祷告的时候，哎，我知道有些人禁食祷告是为了减肥啦，那可是我们看见说有的时候禁食祷告不见得会怎么样，不见得会瘦哦。好，但以理21天禁食祷告以后是怎么样呢？圣经上特别讲到他俊美肥胖，哎，这是我们最不喜欢的，俊美肥胖。那其实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讲到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新约讲到禁食祷告的时候，有特别提到什么？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不要故意让别人看见我们在禁食。所以呢，你反而是什么？你要把自己装扮啊，你要让你自己的所有的表现里面，让人看不出你是在禁食，因为禁食祷告不是故意的。那还有呢，在以赛亚书里面给我们提到的禁食祷告的时候，特别讲到，他说禁食祷告不是为了要求自己的什么利益，不是为了要求自己的利益。所以因此我们提到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来看禁食祷告有神所拣选的禁食祷告，也有什么按照神的心意里面或者节期里面的禁食祷告。那么上次我们也提到，其实禁食祷告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禁食祷告，不是为了找对象来禁食祷告，不是为了买房子来禁食祷告。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禁食祷告，是要分定禁食的日子，成为什么？成为好像一种习惯，也成为一个在神面前神的面前愿意刻苦己心。那么禁食祷告，我们也看到上次我们也提到很多时候是在国难的时候，是在有危机有危难的时候，我们要禁食祷告。还有禁食祷告的时候，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的禁食祷告，提到说禁食祷告是要为了要断开沉重的轭，这个时候我们禁食祷告。所以在禁食祷告里面有很多，有21天的禁食祷告，有以斯帖记里面讲到的3天的禁食祷告，不吃不喝，换句话说什么东西都不吃。那在圣经里面还有提到的禁食祷告里面特别有提到主耶稣的禁食祷告。那么主耶稣禁食祷告里面就提到有多少天呢？40天的禁食祷告。那耶稣有过40天的禁食祷告。在旧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有禁食的祷告，是谁呢？摩西，对不对？好，大家记得吗？在出埃及记里面提到的摩西也有禁食的祷告，那么也是什么？40天的禁食祷告。好，那么当然在新约里面也有提到保罗有14天的禁食祷告。所以我们看见说禁食祷告有很多不同形式的禁食祷告，但是禁食祷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在禁食祷告里面去明白到上帝的心意如何。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禁食的祷告就必然带出能力，带出神的一个恩典，带出神的一个拯救，也带出来一个断开沉重的轭。阿们。好，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来学习禁食的祷告。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当以斯帖 第三天他穿上了朝服，要去见王的时候，他是有预备，他有进食的祷告，他什么穿上了朝服、哦、那我们虽然看到以斯帖穿上朝服，如果我们就是这样子看过去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我们要知道以斯帖是谁呢，他是一个王后、哦、所以呢当他要去见王的时候，他一定要预备他自己，穿上朝服表明什么，表示以斯帖他知道他自己的位分，他穿上王后的这个衣服要去准备去见王。那么去见王的时候，他先站在殿的门口对殿来站立。哇，圣经上讲很有意思，王坐在殿里面宝座上，一看就看见他了，所以两个什么羊好像这个遥遥相对一样。所以在这里就提到说，王呢见到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给他，伸出手上的金杖，好，伸出这一个金杖。那我们今天思想到这个金杖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其实这一个金杖就是一个表明，表明是什么，这个金杖来表明神这个恩宠的时候到了，讲到这个 favor 的时候到了。因为我们在上礼拜我们看到原来以斯帖说这个王呢跟我跟王已经有30天都没见面了，那么如果呢王不伸出这个金杖呢，我去见王我会怎么样了，我会死的。所以换句话说，这金杖是一个标志，这个金杖是一个这一个标志里面带着生跟死的一个状况。这个金杖伸出来的时候也可能你会死，但是也可能是什么，是一个得恩宠的时候，是在真实的边缘。弟兄姊妹，我们思想到这里，我们就看到进食祷告所带出来的一个大能的能力。那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其实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就有提到当时主耶稣呢那个时候他被仇敌魔鬼引到什么旷野里面去，去怎么样呢？引到旷野里面去，要去接受这样子一个挑战，被圣灵引到旷野。所以当主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的时候，他就在旷野40天里面禁食祷告。你知道在禁食祷告，就像我刚才所说，那位有一个人问我说禁食祷告能吃什么，你禁食祷告里面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就是你的肉体，就是你的身体，你的饥饿，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主耶稣在旷野40天的挑战里面，自己禁食祷告里面，他承受了我们各方面身心灵三方面的一个挑战。那我暂时不讲那个部分，不过我提到说当主耶稣在40天的禁食祷告以后，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他在这个禁食祷告之后呢，就有天使来服侍耶稣。那么主耶稣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开始他真正的 ministry， 才开始他真正的服侍的一个事工。那么因此路加福音第四章就提到说，当主耶稣要正式开始服侍的时候，他就走到圣殿里面去，在圣殿里面什么打开了以赛亚书，打开了以赛亚书。其实我们说耶稣进到圣殿里不是说我要做一个选择，我要开以赛亚书来读，而是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们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们的那个经书是有进度的，就是说他们每一天在那个犹太人会堂里面，他都什么，他都有他们的进度，就好我们现在有什么读经进度一样，每天你要读哪一段经文什么。所以在那天耶稣进到那个犹太人会堂里面的时候，那个圣经里面经卷刚好是什么呢，就是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的哪一卷呢？以赛亚书里面的61章第1节里面讲到，主的灵在我身上，用膏来膏我。我们一起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好吗？好，我们一起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经文。好，路加福音第四章第18节19节，我们一同来念，请。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里面，当主耶稣进食之后，他要开始 ministry， 他先看到圣经上的经书，耶稣就在那里做了一个宣告，说神的灵在我的身上，神的灵在我的身上。那么这个神的灵要来膏抹耶稣，他可以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要得自由。然后主耶稣就在那里宣告说，这是要来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换句话说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来报告一个 favor 的 time， 一个神的 favor， 神所悦纳的时机到了。那么我们再回过来，我们思想到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以斯帖在这里已经三天三日的什么禁食祷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禁食祷告里面，我们就会有什么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阿们，哈利路亚，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神的灵里面要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斯帖就被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也被神的灵所来膏抹。所以当他去见这个亚哈水鲁王的时候呢，亚哈水鲁王向他伸出这个金杖，他就得到什么？他就得到恩宠，他就得到 favor。 就好像我们刚才路加福音里面所提到的，我们讲到耶稣身上有这一个膏抹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什么 favor 就要来到。哈利路亚，阿们。那么因此呢，这一个亚哈水鲁王把金杖伸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 favor 的时候到了，这是一个蒙悦纳的时候到了。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当你真的愿意来禁食祷告的时候，你要经历到神的 favor 会在你的身上。阿们，哈利路亚。我来分享一个好多年前发生一件事情。我们教会今年会有21天的医治布道会。那我们教会为什么会有这21天的医治布道会呢？我们就记得说，在好多年前，那个时候我们的母堂就生命和灵粮堂，母堂就是台北灵粮堂。台北灵粮堂在他50周年庆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感动，要做一件事情，他们要做50天的医治布道会。50天的医治布道会，哇，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蛮不容易的事情，50天医治布道会。那么所以在那一次50天医治布道会的时候呢，我就接到这个台北灵粮堂的邀请，就是要邀请我回到台北去参与在他们医治布道会的里面，去分享信息，去做医治的祷告。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在邀请的时候就说，在50天当中他们没有什么很有名的讲员或者请外来的讲员，全部都是灵粮体系里面的讲员，或者教会自己的就是台北灵粮堂的牧师。他唯一请了2位是从台北灵粮堂外面进来的，一个就是我，一个是另外一位牧师。那所以你知道我接到那个邀请的时候，哎呀，我非常的怎么样，紧张啊。我在我们教会都很少站主日讲台呢，还要去台湾带领这个什么医治布道会啊。然后呢，我也发现我在那个时候非常紧张，是还有也就是说讲医治，我也觉得说因为常常做好像 OK 那但是呢要讲到布道会就很紧张，万一布道会的时候没有人举手决志，你怎么办啊？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压力。所以在那一次的时候，我就心里就非常的紧张，到底要不要去呢？我就觉得好奇妙，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就突然感动我说，起来做50天做这个禁食40天的禁食祷告。那个时候哇，我就那个就有这样子一个感动所以我就在我的笔记本上就写下了那一天的日子要做禁食的祷告。那很奇妙，当我上飞机的那一天，我就发现刚好40天，哈利路亚所以呢，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就说不是说我特别要去 算那个日子刚刚好，而是什么？当神的灵来感动的时候，一看，哇，神的怎么讲？神的计划，神的命定，好啊，就是在那里。哈利路亚！所以那一次呢，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去啊，带领了这一个做了一个礼拜的这个医治布道会。那么从那一次你就看见说，真的在禁食祷告的里面可以带出什么神的能力，在禁食祷告里面真的能够看见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身体上的疾病能够被神来医治。感谢赞美神，这是神的作为。那么因此呢，我们要知道说，其实禁食祷告是一个神的大能，但是呢，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乃是什么？为的是神的心意。神的灵希望人能够得蒙这个 favor， 希望人能够在神的心意里面可以得自由，可以得医治，可以得释放，这是神上帝的一个心意。那么因此今年呢，我们教会有21天的医治布道会。那我真的也期盼我们在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禁食祷告所带来的一个大能，还有摸着上帝的心意，能够看见被掳的真的可以得释放，所有的压制可以得到可以得到自由。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来学习禁食的祷告，好不好？好，今年我们每一个牧区我们就会开始有轮流要来禁食祷告。那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禁食祷告不是为减肥啦，这次禁食祷告我们盼望有人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得到自由，让他的生命能够在基督里面有份。好，所以我们要学习来禁食的祷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以斯帖在这里他得着了这一个恩宠，他可以进到王的面前。那很这个亚哈水鲁芒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我们也看见说，神可以透过任何的人都成为他的器皿。亚哈水鲁王真的在神的手中就成为神的一个器皿。所以当他在那里不但伸出金杖，让这个以斯帖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可以进言，可以来到王的面前跟王在一起，我们看见王还给他更大的一个 offer， 给他一个 offer， 给他说什么呢？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给你。哇，这真的是想都没想到的。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你要求什么？我都要愿意给你，我的国的一半都要给你。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好，那我想就是说，如果你跟我啊，我们在那个时候去见王，王跟你说你要什么，你要求什么，我国的一半我都要给你，哇，我们真是欢喜快乐的不得了。好，所以我们可能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什么立刻的就跟王说，我要救我的族群啊，我要救我的民族啊。我们可能把这些一股脑的心里想说的话，哇，赶快说出来，然后拼命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可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以斯帖呢，他在这个王的面前我自己看见以斯帖，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我觉得以斯帖不急不徐，他呢没有立刻的马上把他所盼望的立刻说出来，他非常的有智慧，在神的智慧里面来说话行事，他没有莽莽撞撞的。这个以斯帖在这里说，王若以为美，我觉得我们要学学习怎么样说话，他没有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心愿全部说出来，他先什么从王的角度去看，他说王啊，你若以为美，你知道他是什么，站在王的角度，他帮助这个王去思想什么是为美为善的事情。就好像在新约里面讲到，我们在说话行事的时候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留心去做。所以呢，这以斯帖在这里说，王若以为美的话，换句话说，他把这个选择，他把这一个这一个恩典，他把一个选择的权利让这个王去做一个决定。所以他说，王若以为美的话呢，就请你带哈曼来赴我所 预备的宴席。哦，我真的觉得以斯帖太聪明了。有时候我在想，今天早上牧师也提到，在职场上，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我们常常在说话行事的时候，我真的要说，神啊，求你给我们有智慧，怎么样来说话，我们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里面去啊帮。所以当他这一讲王你若以为美的话，我想这个王听了以后心里就很舒心，所以呢他就你就带着哈曼来赴我的宴席。哦，这个王很开心啊，就立刻的要就叫这个哈曼快快的要去赴这个王后以斯帖的宴席。那我们也在这里想到，其实以斯帖记里面提到了如果我们算一算宴席很多，宴席很多，我把它列在讲义上面。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亚哈水鲁王呢在第一章里面就讲他那个时候统管127个省，那在那个时候呢他刚刚做王登基才3年，他因为统管127个省，所以呢他就用他自己王的一个威风跟权势，他怎么就大摆宴席，127个省里面他就把达官贵人啊做首领的啊这些人邀请来设摆宴席。你知道设摆宴席摆了多久啊？哇，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摆设宴席一共有180天，180天除以30就6个月啊。哇，宴会6个月，你说这什么？他当他在宴会里面他也想要来展示他的这个怎么样，他的富足，他的富裕啊。然后呢不但为127省的领袖来设摆宴席，结束之后6个月之后，哇，他又为什么苏三城，就是京都啊，他们那时候京都又来为他们为百姓来摆设宴席。圣经上还讲大小的百姓，哦，我觉得这个王也不错哈，为什么全国的居民，在这个京都里面的居民来摆设宴席。那么摆设了7天宴席，就在那7天里面呢，我们也看见王在摆设宴席，王后瓦斯提也摆设宴席，很多宴席哈。可是就在那个宴席里面，王后瓦斯提就什么就被贬哈。那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以斯帖记里面，接下去的宴席就是以斯帖为王后的时候，他做王后的时候，这王也太开心了，又怎么样摆设宴席又大赦哈。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那个明年那个选总统总统就职的时候大摆宴席大赦啊，我们就看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那接下去一个宴席，一个小的宴席是只有王跟哈曼的，也是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哈曼呢想要灭族这个犹太人，所以呢他跟王提议的时候呢，哇，这个亚哈水鲁王也搞不清楚，在那个时候他就下了诏书。所以这个诏书一下以后，这个王跟哈曼就一起饮酒。那这也是一个小的两个人的宴席。然后一直到我们今天所看到以斯帖记第5章里面讲到以斯帖请王带着哈曼去赴这一个宴席。所以这也很像我们中国人说哈，那一赴宴就是什么鸿门宴啦哈，吃饭的时候呢，哇，就很多事情会发生哈。那顺便讲一个蛮有意思的，我们教会呢在北美也设立了很多分堂哈。那有一次牧者们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说，哎呀，跟刘牧师吃一顿饭就很危险，也是说很容易、就称为灵粮堂的分堂啊。所以我们教会有好多分堂都是牧者们他们吃一个饭以后，哇，就有这个感动啊。其实我们今年我们每教会每一年1月份的时候都有所谓的牧者联导会啊。那我们每一次在牧者联导会的时候，第一天晚上就吃饭啊，先吃饭再开始啊。那我就想说真的很有意思，我们每一次在联导会的时候，哇，大家都是就很多的牧者来，那有很多那个不是灵粮体系的牧者来，真的在那三天的聚会里面吃饭听信息的里面，哇，很多的牧者就开始期待能够加入在灵粮的体系里面啊。所以这个题外话讲一讲，大家很有意思，我就发现那个吃饭是一件非常 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中国人爱吃饭，犹太人也爱吃饭，一吃饭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事情发生。那因此呢，吃饭竟然是一个好机会，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啊，我们小组里面吃点心啊，吃饭也是好机会。还有呢，我们想要带人信主，吃饭也是什么好机会。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可以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人的关系里面连接起来，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当他在这一个第一次他们去吃饭的时候，哇，这个王又很高兴了哈。这个王呢又再一次跟这以斯帖说一句话：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两次这个王呢都跟以斯帖说了这样子一个话，换句话说，这个王开了一张支票在那里，就是什么，就是等着你来领取。那我们就看见说，今天这世界上的这个亚哈水鲁王，他都可以开出这样子一个支票，但是问题是你要不要去拿？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这位神是万王之王，他若给我们开出一张支票，你要不要去拿呀？我们一定要去承接这样子一个支票。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位万王之王比世上的君王都要大得多，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恩典是大过一切的。所以我们要在王的面前，我们愿意常常在祷告里面能够向我们的万王之王来求恩。阿们。好，我们在万王之王的面前去领取他所要给我们。所以神今天也会对你说，在你祷告的时候，神会问你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也会说你求什么。当我们凭着信心来求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去领取神要给我们的那一份。难怪在希伯来书里面说，我们什么，凭着信心求，不要疑惑，疑惑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凭着信心求，把我们心里所盼望的告诉神，我们可以来经历神为我们来成就。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神。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当王问以斯帖的时候，这一次以斯帖渐进式的，哎呀，我觉得这个学习太棒了，你在公司行号里面也要学习渐进式。那渐进式的以斯帖就在这里说，我有所要的，我有所求的。但是他还没有完全把那个话语全部讲完了，他说那怎么样呢？他说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王愿意的话，愿意把我所要的赐给我，那明天晚上再带哈曼来赴宴席。哦，这真是智慧啊，一次一次的渐进。哦，这个王又说王又很高兴说，哇，可以皇后都有这样子的邀请，那我们一定要再去赴王宴，好，赴这个皇后的宴席。那我们就在这里看见，当这件事情要去吃饭的时候，就看见有两种的情况。那我要说，这是可以说是神的一个作为，也是人的一个机会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同时，就有两件事情发生啊。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哈曼的反应。当他知道皇后以斯帖要请客，而且呢，这一个请客的时候，这哈曼很高兴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他的家人亲戚朋友说，好，只请了我一个人，所以他怎么样，哇，他好得意哦，只有我哎，就表示什么，我的地位很重要了， only me， 密哈。那今天我们看见哈曼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哈曼呢，他在从前几章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哈曼，自从他在亚哈水鲁王面前被提升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什么，很注重自我的人，他是蛮骄傲的一个人，他也觉得自己所做的所为的都要什么，把它表现出来，都要说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哈曼呢，他哇很高兴啊，他也很威风啊，所以 他把他好像很占上风的啊这些事情，就请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啊都来告诉他们，并且呢，他心中欢喜快乐。哎，可是呢，他一从那个宴会出来的时候，就看在城门口哈。上次我们讲到门口，朝门的门口什么，就看见那莫迪改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莫迪改坐在那里朝门口的时候哈，同样的莫迪改怎么样？不跪不拜不起身，哇，这个又再一次什么激怒了这个哈曼。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想一想看哈，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什么？是一个危急的时候，是一个犹太人什么要灭族的时候。那这一个莫迪改，他不但是在朝廷门口，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他在那里披麻蒙灰。好，那其实如果从我们人的角度里面来看，这是一个危机的时候，这是一个患难的时候。没有危机的时候，我可以对这个莫迪改不拜不跪，好，很多人劝他他都不动，他就不跪不拜。但是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莫迪改他仍然怎么样？他没有屈服，他没有降服。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莫迪改的一个真是在神的面前，也看见他有存着一个怎么样愿意舍命舍身的一个情况。所以当这个时候是在这么危急的时候，他看见哈曼的时候，他仍然怎么样？不跪不拜不起身。所以让怎么样？让这个哈曼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所以呢，这也触动这个哈曼。好，我们就看到在十三节的地方说，好，就说这个哈曼不但心中很不高兴很不快乐，好，而且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的荣耀也与我无益。虽然他好像可以去一个人场，但是这件事情让他那个什么心中不快，有好像鱼刺啊梗在喉咙口一样。他说这些荣耀与我有什么益呢？因此呢，他在这里呢就看见他的朋友跟他的妻子就跟他说，哎呀，这样子不如你怎么样，你设立一个木架，好，那把这个莫迪改挂在这个木头上面。所以他已经设计好要去建造一个木架。我们也在这里就看见说仇敌的工作。其实今天我们思想以斯帖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仇敌魔鬼撒旦的一个工作里面呢，他常就是什么，他要让神的选民，他要让犹太人，甚至于我们可以说要让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好，就是什么，要把你放在一个好像死的一个地位上面。我们从过去的历史，我们就看见出埃及记里面看见仇敌的工作，什么让法老怎么样，要杀灭所有什么两岁以那个婴孩，好，但是呢神的拯救却看见摩西被神拯救了。我们在看到在旧约里面过去的历史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仇敌撒旦的一个工作呢，就是要想要灭掉这个犹太人。好，所以到新约里面的时候，在这个以斯帖记我们看见，我们也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怎么样呢？要杀掉所有的婴孩两岁以里的孩子，要杀掉，就是一直要做这样子一个工作。那然后我们在整个主马上下个月三月份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受难节跟复活节。所以现在很多的电影里面已经出来就讲到这个耶稣受难复活的电影，现在很多电影我们都可以看见。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撒旦的工作就是要什么，他以为杀死或者杀掉就什么他就赢了，好，可是我们却没有，却撒旦仇敌他却不知道，在很多时候这个死亡的背后里面，神的拯救却在那里。所以我们在整个新约在主耶稣受难的这一段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的确耶稣被怎么样，好像被上了十字架，可是魔鬼不知道十字架却是什么，得胜的记号。阿们，哈利路亚。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他以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完了，可是仇敌绝没有想到耶稣会什么死里复活。如果他知道耶稣会死里复活，他可能不 要千帆拦阻，不让主耶稣上十字架。所以神的计划，神的心意是什么？大过我们的。我们 不了解，但是我们愿意在整个过程里面与神来同工。所以今天这个哈曼呢，他以为他能够把犹太人，把这个莫迪改挂在木架上让他死亡，他就得胜了。他却没有想到神的计划跟他的计划不一样。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当这一个莫迪改做了这一个木架以后，哎，这是莫迪对不起，这是哈曼这一个部分。好，那我们就再来看另外一个部分。这个宴会之后呢，两件事发生。我刚刚说一个是哈曼，另外一个是什么？亚哈水鲁王。好，亚哈水鲁王呢，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晚上睡不着觉啊。哎，你有没有想说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宴席吃的太丰富了哈，那晚上这个反胃还是怎么样？反正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哇，我们有时候想想真是太奇妙，他睡不着觉。有人睡不着觉不是吃去拿一个什么胃药来吃哈，他睡不着觉是说哎，把历史书拿来念一念。怎么有这么奇妙的事情？读历史好了，历史书一拿来一读，哎呀，偏巧不巧呢，就读到什么这个莫迪改曾经救过他的事情。哦，我又是想，我说这真是太奇妙了。所以呢，有一首诗歌哈，God will make a way。 神是什么？在你不知不觉中间神已经开路了，却我们却不知道。 God will make a way。 好，那首歌，在那首歌里面我最喜欢其中有一句，说人没有看见，可是神已经预备了道路。今天我们看见说这一个亚哈水鲁王，他睡不着觉啊，可是呢什么，开始读历史书。在历史书的时候就读到这一个莫迪改曾经救过他。你真的是，我们真的不能不佩服神了啊，尊敬神。这是真的是神的作为，神就让他半夜睡不着觉，神就使他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去读历史书。读历史书的时候怎么偏巧不巧这么多历史不读呢？就偏偏读到莫迪改救他的事情。哦，所以这个王呢就什么，神开路了。所以当他在读这个历史书，看到知道这个莫迪改曾经救过他，哎呀，他忽然一想说，那救过我，我有给他什么犒赏过没有呢？哦，他们说没有。所以这王一听，哎呀，你看每一个凑巧的事情多有意思啊。王正在那里思想，我怎么没有给他过什么奖赏呢，什么犒赏呢？哎，就突然看见谁呢？哈曼站在门口。那么这个哈曼站在门口，其实哈曼是什么呢？他有一个计谋的，他希望去告诉王说，要把这个莫迪改这个不跪不拜的这个对我们这个国家有损的这个犹太人这个莫迪改要挂在木头上的。他正是带着满腔的这个计划哈，计谋要去见王。就王一看他来，哎，就问他一个问题啊，说哈，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应该如何待他呢？你看这个哈曼真的太有意思，他一想，这人一定是我嘛，哈，那一定是我嘛。所以呢，哎呀，他说这不是我还是谁呢？所以他就提议了，哎呀，要让他穿朝服啊，骑御马，还要有一个人在他面前说，这个人是王所尊荣的人，还要在什么街市上游街哈，游行。以前是那种要囚犯要游街，他这不是，他是什么有尊荣的人要游街。他什么，因为他完全想到的是他自己，他所想到真的太有意思了。所以呢，我们看见说神的作为跟时机。那么在这个神，如果我们一个人我们不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我们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的时候呢，这个时机我们就会做错选择。好，在时机里面我们就不会不会与神来同工。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作为的时候，在这个神的作为，在这个时机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的恩典在哪里。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说， 难怪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哈，他说：“王的心在谁的手中啊？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就好像蛤蟆一样。但是唯有谁？耶和华衡量人心。”哈，所以，我们从这一段事情里面，我们就看到箴言里面讲的。王的心在神的手中，他这个王的心，亚哈水鲁王的心在神的手中，睡不着觉，看历史书又看到刚好是这个末底改救他的这一个，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的心就在那里被神来流转，就看到上帝的神的作为，神把一个机会给了末底改，而末底改自己都还不知道嘞，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好，好，我们再看到圣经上的话语，我觉得这几节经文真的是很有意思啊。他说，骄傲在哪里呢？在败坏以先，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是哈曼的现象，哈，啊，这是哈曼的情况。那我们也看到圣经上说到，哈，心焦气傲的人名叫什么？谢曼，哈，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这个都是哈曼的写照，哈，他心焦气傲，他谢曼，谢曼这些犹太人，啊，他。这是一个哈曼的一些的状况，所以他这一次进攻呢，其实是给他的带来什么祸患的伏笔？哈，我们就看到在这圣经上面讲到，好了，当他在这里本来以为这个尊荣在他身上，没想到王立刻话锋一转，就对他说啊，那你就快快啊，把这些你认为的尊荣啊，就给那一个坐在朝门口的末底改。哇，我想这个时候的哈曼哈，如果我们把他照下来，他一定脸色从一进脸色发黑哈，哇，这而且呢，他还要怎么样呢？他还要那个变成哈曼，要在末底改的面前宣告说什么？这个人是神是王所喜悦、所尊荣的人，要如此待他。你看看哈，我要说这个末底改真不，这个哈曼真是从本来是一个占上风的人，这个时候变成什么下风了哈？他变成这样的情况，难怪他闷闷不乐啊！他回家以后哇，真是气得不得了，闷闷不乐。回到家里哈，回到家里，他太太问他说："哎呀，你为什么这个？"闷闷不乐呢，他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他的太太跟朋友听。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经文。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6章的13节。好，第6章的13节，来，我们一起来念。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细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细利斯对他说，你在末底改面前死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我们看见真的人的智慧不能够成就神的义，哈。那这个哈曼，他不但告诉他的朋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的智慧人，所以这个哈曼旁边有一群什么，他认为是智慧的人，这一群的人跟他的太太就对他听了这一切以后，就对他说一句话：你在末底改面前，从开始就是什么，就是败落的。其实这一句话讲得非常的有道理啊。他说，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弟兄姊妹，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为他的子民来征战。好，如果你今天你只看表面来讲，这不过是一个末底改跟哈曼的好像两个人中间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却看见居然他的妻子跟这些智慧人跟他说什么？如果末底改是犹大人，你就不能够胜过他。弟兄姊妹，我们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作为，神的计划是何等的宝贵。如果今天你要跟犹大人作对的话，哈，他后面的靠山是谁呀？ 是神，他最大的靠山，他最大的依靠是谁？是神。所以弟兄姊妹，我每一次思想到犹太人的时候，我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神要拣选犹太人？其实犹太人并不比你跟我哈，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更加的怎么讲呢？可以免于灾难。其实犹太人太多的灾难，我们可以从旧约一直看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哈，我们现在看到联合国，我们看到世界的局势。其实犹太人并没有比其他的国家的人更怎么样呢？好像更可以免于灾害。其实没有，但是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为他自己选民的缘故，他一定要保守那一些什么神的约，神的约定，神一定要为他自己所要保守的这一个约定，要来祝福这些犹太人。虽然让他们在受苦的当中，虽然让他们在这个悖逆神的当中，好像有很多亡国的状况，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要跟犹太人来作对的时候，我们会什么？我们会遭灾难。这是神所设立的。他什么？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支派里面所出来的。我们看见在神的救赎的计划里面，要透过耶稣基督来成就他的作为。我们也看见在这个整个历史当中，犹太人亡国多少年呢？我们看见亡国了上千年，将近什么？将近2000年。好，犹太人在1948年的时候，他们才能够重新的建国。在这2000年当中，经历过什么最大的一个灾难？就是什么希特勒的时候。好，那么纳粹的时候，犹太人被这样子的来消灭。那我就想到说，因为我自己去以色列已经去过很多次，那常常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参观那个就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纪念馆，被纳粹所灭族灭群的这样子一个纪念馆。每一次去那个纪念馆里面，心里面都什么样？都有非常多的这种惆怅。好，或者站在那个纪念馆看到这么多残忍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时候在那一刹那你会觉得，哎，还好没有做犹太人会有那种好像有一种那种感觉，因为觉得这种什么杀生灭国这种东西简直是太痛苦了。那最近1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代祷团队，我们到 Washington DC 去做祷告的行径，其中也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去犹太人遭难的这个纪念馆 Holocaust 的纪念馆里面，也去为这个地方来祷告。其实在美国可以说是犹太人很多的地方，在纽约，在什么，我们也在那里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所以但是在这些的情况里面，我们看见历史有它的事实，我们看见历史上有一些惨痛的教训，我们看见在这些历史上面里面有太多的灭国灭族的等等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就是神要为他的百姓来征战。所以呢，上次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一个哈曼，他是谁的后代呢？他是亚甲族的后代。亚甲族是什么？是哪一个族群？是哪一个族群？大家还记得吗？亚玛利人的亚玛利人的后代。我们在讲到亚玛利的先祖是谁呢？以扫，对不对？好，先祖是以扫。那么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情况里面，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他的心意里面，他要为他自己的选民，为犹太人，为着救恩的缘故，为着这救赎的恩典，为着神的圣战，神要为他的子民来征战。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希律斯跟这些智慧人，他说了一句很中肯的话，这句话也是我们可以放在心上的。如果莫迪改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要怎么样？要败落的。那么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来看见莫迪改这个犹大人，犹太人，犹大人 我们看见莫迪改呢，他却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好像上一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莫迪改当年跟以斯帖说啊，如果你不到王的面前去进言的话呢，犹大人仍然能够什么，从别处得拯救，可是你就没份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站在一个地位或一个位分上面，就是我一定要与神来同工，我一定要与神来同心，不管环境怎么样的改变，我们都要站在那个位分上，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摸着神心又与他同心的人，我们才能够成为器皿。就像这个莫迪改，我不管怎么样情况发生，他仍然在神的面前什么，不像哈曼来跪来拜，他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他自己的位分，他进食祷告，他坐在城门口做一个什么守望的人，他知道他自己的位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莫迪改始终如一，他在神的面前知道他位分，他就非常的忠心，他也为着他的族群在那里守望，在那里祷告。所以呢，我们看见从莫迪改的身上，我们看见神也要抬举他，神要高抹他，神对他的高抹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在朝门口，他是本来在那里披麻蒙灰，可是今天他在朝门口什么，哇，穿朝服，戴冠冕，还有人说这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这是他从来没想到的。所以神什么转换了莫迪改的地位，转换了那样子一个时机，让莫迪改可以提升起来。我们要说这是神的作为，哈利路亚，阿们。好，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呢，莫迪改被尊荣起来是哇，别人赶快来催哦，说这个第二场的宴席又要来到了。所以这个哈曼呢，哇，急急忙忙要去赴这个以斯帖的宴席。那么这一次去赴以斯帖宴席的时候呢，王再一次在那里说啊，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为你成就。哎，我们看这个亚哈水鲁王真的很爱这个以斯帖哦，什么都要给他，国的一半都要愿意给他。所以呢，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一次以斯帖仍然在王面前进言，但是他在王面前的进言，他在这里说到，他说如果我在王的眼前蒙恩，再一次提到什么王若以为美，他没有急急忙忙把自己所要，他还是什么站在王的角度，如果你认为美，我把这个选择好像再一次放在这个王的面前，你若以为美的话呢，请你把我的性命给我，把我所求的，我的性命，我的本族赐给我。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再一次在王的面前来提，然后他的话语我觉得真是太有智慧了哈。他说哈，我们被卖为奴婢都没关系，如果只是被卖成为奴婢，我也闭口不言。这是以斯帖提到他自己的状况，虽然他要他的命，他要他的族群，但是他说什么我们被卖成为奴婢没有关系，他再一次站在王的地位上面，在王的地方来说，他说什么，可是呢王的损失啊，哎，我觉得这太聪明了。他跟王说，如果呢你我们成为奴婢没有关系，可是呢你什么，那是你的损失。如果你要灭这个族群，你没有把我的命我的本族给我呢，他说这是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你说这话太聪明了吧。所以我有时觉得在公司行号里面，你在那职场上面的时候，常常要为你的老板想一想。如果我们为老板想一想，为他说说话的时候，哎，他就转疯了，他的意念可能就会因你为他的好处，你为他的他的看法来为他多想一下。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家庭里面也是，我们在侍奉上也是，我们在朋友相处里面也是，我们若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 很多，怎么讲？很多的危机，或者斤斤计较的，或者觉得想要为自己说话的事，一些状况就会有一个转机。哈利路亚，感谢神，这以斯帖有神那里来的智慧，因为什么？他有禁食的祷告，他有在神的面前与神来同行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整个的情况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机跟改变。因此呢，以斯帖也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跟这个那王呢，就亚哈随鲁王，我想他那时一定很纳闷哈，在那里就问说，哇，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哈，那个要来杀害以斯帖的族群啊？那么所以这个王在那里说的时候，哇，以斯帖赶快有这样子一个机会说，这个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哇，这个时候，他把他心里面的那一句话，最后把它说出来。哇，这个王一听以后非常的生气，一发怒就站起来，就离宫而就出去了哈，到花园里面去。就这个时候，我想这个哈曼这个时候太紧张了哈，他又想说我要赶快到王的面前去，到王后的面前去求恩哈。所以我想这个大是宫廷剧都是这样嘛哈，就赶快要去求恩。所以他去以斯帖面前一求恩的时候呢，你看哦，再一次说，这都是这太有意思了。这个王呢，刚好从外面发怒进来，他就以为什么哈曼要去调戏这个王后以斯帖。哦，你想想看，就是哈曼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让他什么很难堪的哈，都是让他自己什么甘拜下风的，都是让他掉入到他自己的网罗里面哈。所以这一次呢，王一看到这还了得哈，立刻怎么样呢？这个王就说，你怎么可以凌辱这个皇后？所以我们看见这所有的这些的做这些的机会，都是神怎么样？神透过人的人的作为，人的选择，神让他的机会，神让他的作为能够大大的彰显出来，为的是要来败坏这些恶人。所以感谢神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哈曼呢，那这个王一在这里说怎么可以调戏凌辱这个皇后的时候呢，哇，别人就跟刚好有这个机会就跟王说，哎，在他的家里面有一个木架，那个木架本来是有一个木架耶，哇，本来是要挂这个莫迪改的哈，那王说，哇，这个太好机会，刑具都已经预备好了，就说什么把哈曼就挂在这个木头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哈曼在整个以斯帖记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骄傲的人，一个败坏的人，一个有恶谋的人，一个不懂得神心意的人，不敬畏神的人，他的一个结局，他的一个后果是自己反而在什么，在这个木架上面。所以我们就看，再一次思想到仇敌是希望什么，把犹太人定死的，是要把这莫迪改定死的，是要把它放在木架上。今天我们也看见仇敌千方百计的希望把耶稣基督定在十字架上，但是却没有想到这一个木架，这一个却带来什么？却带来得胜，哈利路亚！这个木架却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救赎的恩典。虽然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并不明白这一点，可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见，这都是什么？上帝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仇敌就像今天早上牧师的信息里面也提到，仇敌总是让我们千方百计的在那个生活的环境里面好像想要置我们于死地。仇敌的作为让我们对神要失去盼望跟信心。我相信当时的犹太人在这样子一个要灭族一个危机的里面，虽然有许多人起来禁食祷告披麻蒙灰，我相信有很多人心里是不明白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遭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心中有很多的不明白的地方，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在现代的国家各式各样的艰难跟危险当中，我们有真的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不明白。但是弟兄姊妹，我真的要鼓励我们大家，我们一定要 起来为这一个时代来祷告啊。比方上个礼拜，我们不但是看到，我们看到在台湾啊有这样子一个地震，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在这个啊大楼倒这个地震当中，也有很多的人伤亡。哈，有时我们真是不明白，你知道太多的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但是在这些不明白的事情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神愿意为他的选民，神愿意为属他的人来征战。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为时代祷告，为家庭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国家来祷告。我们愿意神的作为被显明出来。阿们。我们对神有一个信心，相信神要从为难的当中，要让他自己的百姓跟子民有一个得恩典、得蒙救赎的一个机会。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也许你会说，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在仰望神的里面，好像情况也不如我们所想象的啊，好像以斯帖，像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获救了。也许有些人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们丧失了自己的性命。有许多时候我们也不能明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为什么好人哈，我们觉得是所谓的好人，所谓的义人，他们要遭遇这些悲惨的事情。那疾病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说，为什么这一个人这么爱神，这么爱主的人，他会得癌症过世呢，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疾病来过世呢？太多的时候我们都不明白，可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就像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是有许多的在末后的时候有征战，仇敌撒旦也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了，所以呢他就什么愤愤怒怒的，他要昼夜的控告，他想要来迷惑这一个普天下。但是我很喜欢启示录里面第十二章里面说到一句话，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我们看到说，在末后的时代是有征战的。那么这征战当中，神的使者跟龙要来征战。这个龙呢，就特别讲到是古蛇，是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天下的。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气愤愤的，好像更加的厉害，在这个时代在里面来做工，来做事。可是呢，第十节，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第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什么？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下一句我很喜欢，他说，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因为知道神的救恩跟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是一个得胜的恩典。哈利路亚！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我自己觉得说，当一个人能够死都不怕的时候，死都不怕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恩典。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起来祷告，然后为这个时代祷告，为我们所处的环境祷告，让我们也在这一个好像以斯帖一样，好像但以理一样，我们在不是自己的国家，我们现在是在这里是寄居的，我们在寄居的这个地上，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永恒的生命。阿们。好，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接下去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有分组的时间。好，我们来分组来讨论一下。好，我们现在来看听听看哈，每一个组的分享。那好像这一组已经预备好了是吧？这一组来，这一组谁发言呢？好 ，OK， 来桂兰。
我很简单。那我们讨论这个第三题，就是说如何以那个以斯帖跟哈曼来看职场上的机会跟位分。那个因为以斯帖他是王后的那个位分，但是他用他的机会救了犹太人。那这个哈曼刚好是相反，他是王身边的这个红人， 但是他因为自己的骄傲，所以他没有保守，没有抓住他的机会，就反而让自己跟就是占了下风。
好，谢谢哈。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组哈，这一组你们是谁分享？你是 OK 好。
我们是分享到就是以斯帖他的智慧是从能在三天禁食之后，他能够更全心的来明白神的心意，以至于他能够在对的时间去跟王要求，如何来拯救他的族民，他的人，那个他的百姓，所以就是说，要明白神的心意，懂得这个神的所要神的时间，那我是分享就是这些年当中，我觉得神一直在寻找的是，就是他的教会，他的百姓能够有一个能够成为一个视食物者为俊杰的一个弟兄姐妹，以至于我们能够懂得神的心意，而且知道神要做事的时间以及法则。
阿们。好，谢谢。那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一组谁要啊？这位他们都推选你。
我没办法代表我们整个小组，但是我们小组有看到就是说害人害己啊，不可以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我自己的分享，就是说看看我们自己的周遭是不是也有很多人都是掉在骄傲的状况底下而不自知。那要怎么样想一个办法，怎么样去帮助这样的人？那继而再退而再想的话，就是说是不是自己也会陷入在这种骄傲的状况底下，但是自己也看不到。那到底那自己陷入这种状况的时候，又有谁能够来帮助从这个当中可以跳脱出来？所以还是需要神的怜悯跟智慧，这是我的分享。
非常谢谢。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组呢，这组是谁要OK， 他们推选你。
那个我们这个是讨论到第四题，如何看出神的作为。那我们就认为说，其实一开始从他被拣选为王后，其实神就一直在拣选他，预备他，然后有先前的一段的一个过程，然后一直到后来很多很巧妙的事情的巧合安排，我们真是觉得说神的保守在那当中。那在现今的我们可以应用，我们好像没有到一个什么被灭绝的状况，可是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坚持神要我们走的道路，或是坚持神给我们的价值观，或是神给我们要做的 task， 那是非常不容易。如果我们在那个当中，是我们要有一个确信是神的保守跟带领在那当中，那也许我们在这当中是我们还能够聆听到神的声音，然后神会给我们很多的 confirmation 在那当中，以至于我们能够持续的往前去走，就这样。
好，谢谢哈。那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的组哈，哎，这一组来。
哦，我们这一组是分享这个关于神的作为，那就是在这一章节我们看到神很清楚看见神的作为，神怎么样提升了一个非常卑微自卑在神面前忠心到底的莫迪改。神就是借着我们看来很多的一连串的那个凑巧巧合，那神就翻转了那个莫迪改他的那个情况譬如借着那个王睡不着半夜起来读历史书，然后看到那个莫迪改以前对王的施恩然后又正巧哈曼也进来，就在那个时候那帮助王想到怎么样来后代莫迪改，这等等的这好像神的作为是这样环环扣扣这样一连串的下来，然后最后就叫莫迪改真是翻身了从一个最卑微的状况被高举到就全城的人都知道他这是我们的分享。
谢谢。好，那我们来看这一组了，这一组你们是来。
我们有不同层面的看见，有的看到就是说从哈曼的这种他的跌倒，看到我们所能学到的功课就是要尽量的谦卑柔和，然后不要让骄傲当自己到了变成抵挡神的地步都不知道让我们提醒不要走到那个在事情上成为一个抵挡神的工作。那另外一点我们还看到，就因为我们这组都是年轻人，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就觉得对我就有个看我就想到分享到就是说那个 在他们这个年代好像已经有逼迫开始，就像这种哈麦的这种逼迫他们，这种就是连什么在教会在那个公司里传福音什么可能都会有被拦住，后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就是人生价值观、娱乐各个方面，就是很大的一个黑暗权势在侵蚀他们的那种信仰的根基，一问做人的一些能力。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哈曼是属神的，是子民的仇敌。那虽然哈曼刚开始他好像很强大，但是至终因着神的子民莫迪改和以斯帖明白他们在神里面的一个位分，他们坚持来信靠神的时候，他们就整个就翻转了这个他们民族的命运。所以相信神对他们这下一代有这样的托付，让他们更清楚地明白他们的位分在神里头，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信靠神的时候，他们这个代可以把仇敌的工作翻转过来，让美国成为神的荣耀。
Amen。 所以我们要为美国祷告哈。好，来这边。
我们这一组所讨论的是第一题，从以斯帖的身上可以学习到智慧机会是如何运用的哈。那我们有些旧姊妹就提出来说，这个智慧跟机会是神所赐的，那我们要有智慧说这个对方要所应该听到的话，虽然是我们的损失，但是把它说成是王的损失，这是一个智慧哈。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姐妹在我们当中，她也正面对到像以色列现在需要的抉择，所以这个问题来说呢，是真的是很实际的一个运用的题目。那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禁食祷告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听见神的启示在我们的那个跟我们讲要怎么说，是不是当时以斯帖也是这个样子听到这个神跟他的启示讲要什么说什么话。后来我们讨论了一下，我们觉得这个是神是提供给你智慧以及机会，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你就是要在进食的过程当中，神会给你一个 favor， 就是有机会以及有让你有智慧在这个过程当中做最正确的选择。
非常谢谢哈，所以一定要相信禁食祷告，你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哈。好，这一组来。
我们这一组是说如何可以由以斯帖和哈曼来看职场上的机会与位分。我们在这里我们学习到，就是说以斯帖他的柔和谦卑，他的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尤其是他的沉着稳重，他是以上司的角度来看事情，就说凡王以为美，有这样子，而且他在内心来依靠神，这样子慢慢循序渐进的，跟王建立关系，而把他的意见说出来。然后我们也看到那个哈曼，他是这么的骄傲自大，最终是害人害己，
好，非常谢谢每一个组的讨论哈。那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再次感谢赞美你，透过以斯帖记你来对我们说话，也求主你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都能够来敬畏你，主啊，学习在祷告中间来明白你的心意，听见你的声音，好让我们得着智慧，成为你的见证。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每一位弟兄姊妹。主，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投靠你的人，我们可以向左向右来发展。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